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晚上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我几个月前就知道他们在默默的在策划一件事情。原来他们中间有一位小朋友跟着父母一起离开了我们，于是他们觉得他们很思念这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在那里也很思念他们，于是我们这里的青少年他们就发起了一个 fundraising。 在昨天的晚上，他们八个人抱了600个水饺，他们希望那些家长他们的父母能够来一起吃，每个吃的都要付钱的，对不对？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他们心爱的那位朋友能够从初上远到这边来，一起来过圣诞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过没有？我们或许读圣经，我们知道有大诫命，有大使命，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也说过，我有一个新的命令赐给你们，是新命令。这个新命令就是要让我们彼此相爱。耶稣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不要从此又再不要轻看我们的青少年小朋友们。我们有时候在家里，我们很觉得他是太小了，但是你知道他们的心并不小，他们学到上帝的话语就身体力行把它做出来。你看他们的爱是那样的单纯，那样的热烈，也那样的深情。其实当我知道这个消息，昨天晚上又有这样聚会的时候，作为父母其实是常常令我们汗颜。如果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也能跟我们孩子一样单纯的来接受上帝的新命令，能够彼此相爱，世人就在我们的周遭，就在我们的社区里，人们可以在我们的身上真实的看到耶稣的爱。今天我们就来讲耶稣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其实就是讲听到与行道，感动与行动的关系。刚才我的弟兄在带领诗歌敬拜的时候，是的，愿主充满我，愿我里面的心田成为一个沃土，能够将上帝的道，上帝的种子在我的生命中能够结出30倍、60倍，还有什么100倍的好收获。耶稣撒种的比喻在三卷福音书上都有记载，在马可、马太、路加都有，但是在马太福音中啊，耶稣就曾经指着这个比喻有这样说过，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哎，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曾经讲了这样的话，你们难道不明白这个比喻吗？如果连这个比喻都不明白的话，你们怎么能够明白其他一切的比喻呢？这个意思说，这个比喻比其他的比喻更为浅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更为重要。马可甚至把耶稣当时说比喻时期的语气都记下来了。耶稣说，你们听呐，你们听呐，我要跟你们讲这样一个撒种的比喻。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上，我知道上个礼拜的主日学你们也在讲耶稣的比喻，其中撒种的比喻是在安排在第一个比喻上啊。那好，我们就来把圣经翻开，翻到马太福音，我们要今天读经从30章1节，我们要读到23节。马太福音新约第一卷书13章1节到23节，我们一同来领受耶稣这个比喻。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第一节，大家读第二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因为这百姓的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是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我们一起来，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这段经文比较长，但从结构来看，它可以分成三个层次。1到9节是单单为撒种的比喻，这里的18节到23节是耶稣对撒种比喻的解释，其中10节到17节在撒种的比喻和解释之间，是讲了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的目的。一个是比喻，一个是解释，一个是目的。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听不见神的话，不是因为神在这个时代已经不讲话了，而是这个时代人不爱听神的话。这个时代犹如圣经所说，世人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就像以赛亚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你看见许多的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有人这样说，今天这个时代是神被人矮化的时代，神在人的心目中已经显得无足轻重。虽然神的儿女都在说神的存在是真实的，但我们大家对神的兴趣已经远远比不上电视，比不上 internet 了。神的全能已经比不上世上的权力和财富对人富有魅力，神的真理已经不比那广告令人注目，神的审判已经比不上晚间的新闻报道使人注目关心。最近我看到有一个报道，是讲说美国全年商店顺手牵羊的统计，大家想一想，在全美国一年在商店里顺手牵羊将损失多少，大家知道吗？随便填一个数字，422亿。问题是这一年比上一年增加了9%，问题是40%是商店的内盗。在这个世界上有41个国家参与了一个全球零售业失窃统计，美国也参与了，这100多个国家只有41个国家参与。但是大家想过没有，美国是全世界失窃率最高的一个国家，所有的店主，所有的这些422亿的损失都会打进下一次的成本，所以在美国每一个家庭将每年损失多少？435元。大家注意到没有，美国的道德的状况是一路滑坡，其实这与美国整个的属灵状况滑坡有关。记得911以后，大使命的负责人黄永信牧师一直在呼吁说美国要归向真神，要为美国归向真神来祷告。其实说准确一点，不是美国这个国家来归向真神，而是这个国家号称90%以上的人相信上帝的神的儿女要归向真神。记者在商店偷窃的报告中这样说，是因为经济贫困的原因才是许多的人开始偷窃。我看到这样报道的时候，我的心说这其实应该是一个笑话。美国在商店的失窃率中为41个国家之首，不是因为它在41个国家里最穷，可以说美国在这41个国家里是最富有的。贫穷或许对人是一个试探，是不是？箴言上对我们说不要太富，富了以后我可能对耶和华骄傲，但我不要太穷，穷到以后我有一个 偷窃的试探。是的，贫穷确实对人或许会产生一个试探，但是人心中无神，反正神没有看见，看见了也不要紧的恶心才是叫人去偷窃的真正原因。其实这些年弄虚作假、拼命敛财，造成整个金融危机的人更是最大的偷窃。这是一个偷窃，也是一个偷窃。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灾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因是不听什么耶和华的话。今天神允许灾荒临到，就是为了让人能够看到自己灵性的贫乏，转而向神转向对上帝的饥渴。因为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今天我相信圣灵也一样会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说话。或许因为耶稣早知道今天这个时代的荒谬、悖逆的光景，所以预先对人们讲说了一个撒种的比喻，讲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种子会分别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地上。我们知道刚才读过经了啊，第一个会落在什么？路旁。还有落在哪里？土浅石头地上。第三种是落在哪里？落在荆棘里。只有第四种是落在好土中。这四种土地代表四种人的心田，代表四种人生的态度和四种人生的生活形态。耶稣说种子就是神的道。耶稣曾说，我曾对你们说过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如果种子代表神的生命之道，那撒种的那个人显然就是耶稣自己了。所以撒种的比喻绝对不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仅仅对慕道的朋友们所说的，也是圣灵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说的。如果我们认定耶稣的话就是种子，那耶稣每一个教导都会带出四种不同的结果。不是耶稣的话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我们对耶稣的教导态度有不同，对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的接受程度有不同。我曾经读过一个寓言的故事，说到有一个人走进商店，他十分吃惊地发现站在柜台上的竟然是上帝。所以这个人就走上前就问上帝啊，你在卖什么？上帝说，你需要什么？这个人说，我想让自己和我自己周遭的世界都得到幸福平安，免于忧虑和恐惧。上帝微笑地回答他说，我这里没有果实，只有种子，没有果实。你所有的结论你都希望要，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这里没有果实，只有种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圣经告诉我们是赐种子的神，他的话就是种子，他希望看到他的儿女们能十分珍惜看重从他手中接过来的这些种子。然而我们每个人要尽自己的本分，让这些种子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结出好的收成。所以我们就要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首先成为一个受教者。今天我们讲撒种的比喻的前两种人，一共讲四种人，今天这一讲只讲两种人。今天讲硬心的人和浅心的人。把种子撒在路旁的很硬，硬心的人；撒在浅土石头地上的很浅，叫浅心的人。下一堂我会讲一个把种子放在荆棘里的杂心的人，心里很杂。OK， 还讲一个好心的人，能够结出很多好果子。好，讲四种人生的态度，讲四种生活的形态。第一种，硬心的人，刚才读的马太福音十三章三节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耶稣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什么是路旁呢？耶稣说的路旁绝对不是地理位置。耶稣在接下来的十九节这样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就是他听不进天国的道理，根本听见了也不想去明白的，就是路旁。我们不要以为耶稣的话非常的深奥，以致我们听不懂难以明白。反过来，正因为耶稣的话是太过简单，他的比喻往往就连孩子们都听得明白， 反倒是因为太明白了，让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听不懂了。所以耶稣曾经向天父有这样的感慨，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为着这样的单纯，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万事，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上帝的美意本是如此。他要抵挡那什么骄傲的人，赐福给谁啊？谦卑的人。是的，我们因为里面的质疑就把上帝的道轻看了。耶稣是神，他很清楚世人不能明了他的话，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解能力差，而是他们里面的质疑还没有预备好接受他的心。比如面对耶稣对我们有一个教导，说行善不为人知，这无疑是一颗生命的种子。但是我们从耶稣手中接过这颗种子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又如何呢？大家可以扪心自问，每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心里总是想不要让人知道，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只要没人知道就无需付代价，不会受惩罚。所以我们犯错的时候总想隐姓埋名，甚至想办法说服自己，即使这犯错也犯得有情，犯得合理。这好像是我们每个人的天性。然而我们上帝的教导却是刚好相反，他要我们不是做恶事，而是做善事的时候怎么样隐姓埋名。上帝不要求我们做恶事的时候隐姓埋名，他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在恶事的面前要愚拙。愚拙好像失去行为能力的一个孩子啊。他要我们做善事的时候要隐姓埋名，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好让人突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时，便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做恶事的时候常常想到隐姓埋名，但是在做善事的时候隐姓埋名的念头却很少出现在我们心里呢？我只是讲一个种子啊，耶稣每一个话都会带出四个种子来，四种不同的种子，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心田里，我们把它搁在哪里呢？耶稣做善事时隐性说行善不为人知的教导，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今天又做了多少呢？面对耶稣给我们的种子，我们的生命中又多少了，得到了多少的收获呢？我们有没有将耶稣这颗行善不为人的种子有意无意的扔到了路旁呢？我今天这么讲说，是说我们今天整个社会道德的滑坡，是与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号称90%以上的人相信上帝的这些人呢，没有好好的在人群中做光做圆，对神的话、神的道硬心有关。所以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只是人眼的看社会道德的败坏，乃是看到神把我们身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责任要为这个城求告耶和华的名。即使有一天我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神也告诉我们要为这个大城祷告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每当我们看到这样报道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在我们所接周遭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向神做怎样的交代。什么是路旁？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借着环境的解释是说，撒种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原来路旁就是一个自己根本不在意，也可以任意随意去践踏的地方。当神的话进到我们耳朵里的时候，我们若是听而不闻听而不行，就是把神给的种子撒在了让人践踏的路旁了。今天的比喻同样是一颗种子，我们也可以非常的随意的把它扔在路旁。路旁的土因为常常被践踏，非常的坚硬，撒下去的种子是无法埋到土里的，因为这时种子完全暴露在地面上，就有被天空中的飞鸟吃尽的危险，不是吃一颗两颗，而且可以把你所有的种子全部吃尽。耶稣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我们若把种子撒在路旁，天上盘旋的飞鸟立刻就会扑下来，把我们从神接过的种子吃掉。飞鸟的眼睛这么厉害吗？是不是我记得小时候你可以看到，到农村近郊的时候，我也看到那些种子的秧撒的时候，有人会坐在田头用个长长的竹竿会挥洒，不让那些鸟来吃这种子。 飞鸟的嘴其实是很厉害的。记得有一次，我还记得是退休会那天的清早，很早就起来了，我在窗前突然看到一个鸟啪飞下来，快速的扑到那个池塘里面，突然一条很大的鱼，甚至好像跟它身体差不多的一条鱼被它嘴叼起来就飞出去了。因为这条鱼太重了，所以它飞扑的速度就开始渐慢，然后从慢慢的飞起来又扑下来了。这个时候我想，哦呦，这条鱼应该是我的了，所以我就扑门而出，拼命的用最快的速度奔过去。你要知道这个鸟很机灵，看到有人来了，它来不及吃这个就飞走了。结果我去看到一条很大的鲤鱼啊，这条鲤鱼我惊呆了，这么厚的脑壳中竟然被这个水鸟打了一个洞，这么快，就天上的鸟是何等的厉害。但是今天什么是耶稣所说比喻中的飞鸟呢？耶稣说的飞鸟就是那恶者，耶稣说就是撒旦。在13章19节说，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在路加福音撒种的比喻中还多记了耶稣说的一句话，他说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把他们心里，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讲了一句话，恐怕他们信了得救。耶稣在讲到硬心的人的时候，特别讲到了恶者，讲到了撒旦的作为。大家知道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撒旦就是怕人听了耶稣的话得了生命之道而得救。耶稣的意思是说，在我们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恶者撒旦早就在我们头上徘徊，他正虎视眈眈的准备随时下来抢夺生命的种子。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父亲两度啊，其实我们父亲差不多，我算一算有十来个传道人到过我家，专门去跟我父亲传福音。所以每一个传道人拜托他们到那边，我就拜托他们会去。我算一算大概有十个牧师传道人到我家去跟我父亲传过福音。2年前我曾经接到他们的 email 说你父亲信主了，那我还是不信，我还一个 email 追过去让他们再去证实，结果回过来说真的信主了。但是我回家以后，结果跟父亲一交谈，好像觉得他里面没有，根本好像没有真正的那个感觉。我就知道这里面既是当初撒下种子，因为我的父亲不看重，又被那个飞鸟怎么样夺走了。去年我记得还在祷告会那一天，我正好接到 email， 是另一位家庭教会的一位牧者，他说志刚弟兄，你父亲真的信主了，我带他信主的。哇，我好高兴，我跟弟兄姐妹有分享，是的，我们在这边传福音，神纪念我们，是的。结果我去年回到家，我去特别跟父亲有一些交谈，结果父亲说他还是不信。他说你妈妈这么爱主，今天还生了这个病，我妈妈已经老年严重的失智， OK， 就这么苦，上帝有什么用？如果你能够上帝把他名病治好了，我就信耶稣。那我跟爸爸讲，即使妈妈被耶稣治好了，即使妈妈没有这老年失智，你还会讲说一个另外一个。我在想说，谁让我爸爸有这样的想法出来的？一个80、90岁的老人怎么会有一个念头出来的？我相信一定有背后有什么属灵的征战，有恶者在他里面做搅和的工作，抢夺生命果实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说，耶稣的话在这里至少给我们的提醒是，我们信仰的路上，即使你已经信主多年，我们也同样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恶者撒旦一直在做偷窃、损坏和杀害的工作。在教会生活中，我们看到有的人做慕道有很久却一直不能信主，也有的人信了主很久，生命却一直没有属灵的果子。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恶者撒旦在他生命中做一些偷窃的工作。你不知道恶者在做偷窃的工作。换句话说，若我们心硬，若我们里面真是一个硬心的人，面对耶稣的话，面对上帝的道，常常像是一块路旁被践踏的硬邦邦的硬土，那么一定会有恶者撒旦在其中的工作，使恶者撒旦叫我们里面的心变得刚硬起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见证啊，那一年我回到自己的原来的母会啊，原来的印第安纳教会啊去服侍。哎，呼召的时候叫人上来，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告诉我说，10年前也有讲员来传福音，我也是从最后走上来，走了一半突然心里在想， 我所有的问题耶稣就这么解决了吗？我就这么简单信主了吗？他走了一半怎么样弯进去了，他没有走到前弯进去，这一弯弯了多少年？弯了十年。大家想一想，谁让他的心突然在半道打住的？我有一次在外面服侍也是，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不信主，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看到牧师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那时候他在大陆看到一个牧师做不光彩的事，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光彩，我不知道，但是我毕竟知道他里面心里有个心结。我即使不信耶稣还比那个牧师做得好，你看到吗？他一定有一个心结在这个里面，谁让他里面有这样的心呢？一定是魔鬼在欺骗他。所以耶稣这里说，那些在路旁的，就是灵听了道，随后魔鬼来把他们心里，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了，恐怕他们怎么样信了得救。所以圣经希伯来书在讲到以色列百姓的故事，特别劝诫我们不要硬着心被罪迷惑，上魔鬼的当，离弃永生的神。我们大家可以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在希伯来书中三章十二节，可以读到从十二节我们读到十五节，什么叫一个硬心的人？这些已经上帝的子民，他们已经被上帝领出了埃及，竟然他们因着不幸的恶心，因着里面的刚硬，让神发怒。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翻到了，我们可以从十二节读到十五节，看一看硬心的人上帝是怎么说的。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好，我们在圣经中知道，埃及就代表着世界，法老就代表着恶者撒旦。当摩西奉神的名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法老是怎样的心不甘情不愿。即使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终于跨出了埃及，法老的阴魂仍然不散。我们看到他的阴魂继续在欺骗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上拜埃及的假神，当金牛犊当作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这个阴魂继续引诱以色列百姓留恋埃及的肉锅，留恋埃及的葱蒜，厌弃上帝的食粮玛拿。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法老背后的阴魂继续挑唆以色列百姓要打道回府，不信上帝能够带领他们进入迦南。所以我们在圣经上所有读到以色列百姓心里刚硬的事情的背后，我们始终看到一个来自法老的阴暗的黑暗的权势。于是我们看到这群出了埃及为奴之地的百姓，就是因着心硬，将上帝的生命之道毫不在意的撒到了路旁，结果就被飞鸟来吃尽了。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讲得非常清楚，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所以你只要走进永生门，走进耶稣的就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但是耶稣下一句话说，盗贼来，盗贼还来了，你进门盗贼还要来，无非要什么偷窃杀害毁坏。原来耶稣要让我们得生命，但是那个盗贼却要做偷窃杀害和毁坏的工作。所以我在说，今天我们若得不到生命，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心硬，另一方面是因为恶者撒旦在做欺骗的工作。同样我们信了主，我们生命不能丰盛，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心硬，另一方面同样是因为恶者撒旦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在做偷窃杀害和损坏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你信了主，属灵的征战在你的身上天天还在。如果你不靠耶稣的话，那偷窃损坏和毁坏的工作天天会坐在你的生命中，这是一个真实的。好，今天讲第二种人，那就是浅心的人。马太福音十三章五节耶稣这么说，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 第六节说，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大家想一想，什么是土浅石头地呢？耶稣的解释在20节里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喜欢领受，只因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未到，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种子撒在土浅石头地上是否比落在路旁的要稍微好一些？他们至少喜欢领受神的道，但耶稣在这里说的喜欢领受，并不是说他心里真的明白了。他对耶稣的话若不明白，也不决心去经历，那即使心里当下喜欢，也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耶稣这里讲到不过是暂时的，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是浅土石头地呢？就是在非常多的石头地上稍稍覆盖了一层土壤，因为土壤的厚度不够，难以留住水分，所以太阳一出来，上面的植物很快就会枯干。我想耶稣讲的浅土石头地跟我们的这边所住的地貌，大家说像不像？跟 Round Rock 太像了。我记得那一年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哎，我说你这个干嘛？因为他从一个窟窿一个窟窿把那个种下去的桩头拔出来，我好像是那个包伯伯跟我讲的。他说那几年前打得动，因为这几年树拔不出来了，就把它拔出来了。哎，这个到底什么地方？种树种在石头里面，这就是 Round Rock。 它的土层非常的浅，5公分10公分，你如果真的要种庄稼的时候要买很多的土。我的家买了18方土种菜。 OK， 大家就知道了。大家知道以西结是旧约中一个被掳的先知，神兴起他对被掳的百姓说话。神对以西结说，表面上我的百姓都想从你口中知道我对他们说什么，但实际上人心对你先知的话是关闭的。其中有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在33章30节，他对耶和华对先知以西结说，他说，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边上，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啊，弟兄对弟兄在彼此说，来吧，我们来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就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的面前，仿佛是我的名。哎，好像是我的名。他们都喜欢听你从你口中所说的耶和华的话，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口中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原来他们不是真心要听你的，他们口中多显爱情，我们多爱主，但是他们的心却去追求财力。耶和华对他说，他们看你如善于演奏音乐优雅之人所唱的歌，他们听你听得非常的入迷，好像你在非常善于演奏，好像你唱的歌声非常的好，他们觉得你在唱一个雅歌，但是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原来所谓当下喜欢，耶稣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是没有深度的。耶稣说的这个浅土石头地上的道，这个种子只要一见到患难和逼迫就会立刻跌倒。这里的患难是什么呢？患难是指外界带给人的痛苦。这些年我们不难看到，不少人曾经在教会里被基督徒的爱和关心所感动，信了主。他们开始也喜欢来教会听听牧师讲道，但是因为没有重生的经历，只要遇到环境上的难处，认为信了主却没有得到大的福气，就会慢慢的离开教会，也会慢慢的离弃他曾经当下所喜欢的生命之道。这些年在北美信主的人流失率超过半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此，因为他们的心田是一块怎样的田？浅土石头地。很多人没有把它放在好土里面，所以碰到了患难逼迫试探就后退了。我曾经遇到过两位教会的执事，我曾经跟他们都有过深入的陪谈，因为我去服侍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因为环境上的难处和试探，最后连信仰都不要了。一位曾经是为了工作，那是好几年前，现在是 layoff 比较多，那个年好像并不多，不知道怎么就碰上了他。他告诉我说，我已经祷告了3个月了，我都尽职祷告，但是上帝不听祷告，完全没有慈爱，这位上帝我还信他干嘛？他跟我讲说的时候脸色铁青，他是一位执事，但是他不相信主是真实的。 另一位弟兄，他在教会中也是一位执事，他心里伤痛，认为上帝不爱他，是因为为着父亲的缘故。他的父亲是一位安徽的农民，他在这边做了博士，然后成家立业，是一位有孝心的孩子，所以他很盼望自己的父亲能够来到美国享受天伦之乐，几次要请父亲出来签证，他都非常不容易。从安徽的一个农村要到上海美领馆来签证非常不容易，别人跟他说你坐个公共汽车就可以了，但是老爸什么地方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可能，所以每一次要到上海来签证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他必须叫人陪伴或者怎么样，但是几次都拒签了，直到最后想再去的父亲就死了，所以他觉得上帝绝对没有慈爱，因此这样就离开了主。我讲到逼迫，这里的逼迫其实是预谋加害于人的，通常是出于宗教的动机，这一点目前在我们北美不常见，今天在大陆这种逼迫还是屡见不鲜的。不要说别的，我们四川好几位牧师在大陆服事的时候都被找去谈过话，我们教会的几位老人我也听说他们回到老家去聚会曾经受到里委干部的提醒，哦，你是共产党员你怎么样怎么样 OK，你家里有聚会会怎么样怎么样，都会有这样的提醒。大家如果可以注意的话，可以最近知道在北京在上海在成都不少的地方的家庭聚会接二连三的受到难处，政府对借给房子给他们的房东施加压力，一个一个把房子收回来，又不让教会有正常聚会的地方，非常的难处。教会尤其是教会不得不在外面聚会，但是你知道在外面聚会非常的危险，很多的人夹杂在里面，明明的一个宗教性的崇拜突然变成一个政治性，大家知道吗？所以有的教会不得不取消聚会，很多人因着逼迫，因为你是国家干部，因为怎么样就没有办法再去参加聚会，不得不离开教会。但是这些情况在北美还没有碰到啊，还但在中国大陆这个很多。耶稣说跌倒，他不是说一个人慢慢的失去兴趣，而是指一个人在患难逼迫试探中承受不住压力，一下子就垮掉了。其实我们在圣经中有一个例子，我想到就是希律王，在马可福音曾经讲到过，希律王他知道约翰施洗约翰是个义人，是个圣人，他说所以敬畏施洗约翰，要保护他，听他的讲论，好多照着他行，还乐意听他。圣经就这么讲说了，但是他犯了错啊，娶了他太太的妻子，这不义的事被施洗约翰指责，结果施洗约翰就因此下监，在那一天他生日的时候大摆宴席，他喜欢那个他兄弟的太太，告诉他的这位他跟他在一起的这个女人以及他的女儿，看到他女儿跳舞跳得非常好，如果我今天有国的一半我都赐给你，结果这个女儿就跟他妈妈说今天我要什么，他妈妈说要施洗约翰的头。你知道这个希律王怎么样，前面还讲到他很喜欢听施洗约翰的道啊，觉得他是个义人，还要照着话去做，但是当这样的一个试探临到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垮掉了，他怕这么多人失了面子，所以就命令他的下人就去把施洗约翰的头拿来，就宰了约翰。我们在圣经中也可以看到，出了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就是将神的生命之道他们放在前土石头上，他们虽然看到神的作为，也领受了神的律法，但却始终不明白上帝做事的法则，所以他们只要一碰到难处就会发怨言抱怨神，不只是一次，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是连续十次，最后甚至在迦南地被高大的亚纳族人吓破了胆，不幸能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耶和华今天也照样能够带领他们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于是整个的信仰都垮掉，最后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路加福音在记录耶稣的话是说，他说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落在磐石上的上帝的种子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耶稣说那些磐石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喜欢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相信，极致遇见试探就退后了。在耶稣看来，除了患难和逼迫，还有试探会影响人的信仰。我刚才讲到了美国最近 啊，在商店中顺手牵羊的事就是以脸，因为经济上的某些难处，于是就造成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但问题是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类似的贪婪，我不说同样的，我们可能不会去在商店里去顺手牵羊，但是在同样的类似的试探中，我们有没有贪恋谎言的试探而跌倒呢？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因为生活中突然来临的苦难以及苦难中的试探而离开的主。在耶稣的眼里，他们的问题不在于苦难和试探，乃在于他们信仰的根基是扎在前土石头地上。苦难不过是一个契机，突然将一个人对上帝的生命之道的态度反映了出来。我现在讲一个正面的例子。最近我看到 Rick Warren 牧师，他曾经跟别人分享过他妻子在患癌症的时候的一段经历。他这样讲到，他说过去这一年是我人生最伟大的一年，却也是我最难过的一年。因为我的妻子凯得了癌症，以前我以为人生有高山也有低谷，你会走过人生的阴暗，然后再登上高山，如此反复不断。但是现在 Rick Warren 觉得经过这一个阶段，他觉得不再这么看，但是现在我不再这么看人生了，与其说人生有高山低谷，倒不如说人生好像是铁轨的双轨，你的人生总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不论你的人生有多好，总有坏的一面需要处理。同样，无论你的人生有多坏，总有好的一面可以感谢神。你可以把焦点放在人生的目标上，或者你可以把人生的焦点放在你的人生困难上。如果你把焦点放在人生困难上，你会变得自我中心，你常常会说这是我的问题，这是我的难处，这是我的痛苦，这是我的。但是想要避免痛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神和别人的身上。他讲了这样几句话，给我也是非常深的提醒。他说快乐的时候赞美神，我们盼望能够把它记住，快乐的时候赞美神，困难的时候寻求神，安静的时候敬拜神，痛苦的时候信靠神，任何时候感谢神。我再来讲啊，快乐的时候赞美神，困难的时候寻求神，安静的时候敬拜神，痛苦的时候信靠神，任何时候怎么样感谢神。感恩节到了，任何时候都感谢神，凡事怎么样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还什么凡事谢恩。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因为我们今天常常面对苦难就跌倒，我们今天再来继续思想苦难的问题。因为苦难实在是常常冲击我们的信仰。2001年的时候我去过黄石公园，多少人去过黄石公园举手让我看看，十分之一吧。去过，相信去过黄石公园的人，大家对他一个间歇泉非常的深刻。他很忠实，他只要一定到时候，他就开始喷出巨大的水柱，他喷30米，但是气浪可以冲到80米，所以他的名字叫 Old Faithful 老实泉，非常老实，到了时间就开始喷。所以旁边的商店里会挂一个表，他说下一次喷是多少时候，所以很多人第一次没有看到，第二次再去看，第二次看了不过瘾，再等第三次，就是这样，差不多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是有一次吧。但是大家或许不会想到，每个人因为很危险，那气量很厉害，在围栏外面观看间歇泉这个老师泉的，他们的双脚正踏在世界上一座巨大的极其活跃的火山上，你知道吗？你的脚下是世界上极其活跃的一座大火山。当然在黄石公园徜徉的人怎么会想到火山可能突然爆发会给他们造来巨大的灾难呢？有时想想我们人生突然而至的苦难，其实也不就是如此吗？ 约伯也不是好好的活着，和我们一样正在享受他的生活吗？突然苦难来临了，约伯并不知道灾难近在咫尺，过去的安逸是因为上帝为他的圈上了保护的围栏。当上帝挪去这个围栏，并允许撒旦来试探耶稣时，他的生活就一下子崩溃了。但我们从约伯的身上认识到，虽然天有不测风云，却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毁坏那些坚定的基督信仰的人，也没有任何的灾难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分离。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在前途石头地上，好像保罗所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命中遇到这样那样的苦难，我告诉大家，而且是迟早的事情。在苦难中，我们是抱怨还是感恩，是离弃基督的信仰，还是像保罗一样充满盼望，这可以看出我们将神的话，将主的道放在什么地方。我们是把它放在路旁呢，放在前途石头地上呢，还是放在豪土里？ Rick Warren 牧师在处理人生苦难的时候非常有智慧，他有了一个双轨的智慧。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有难处的一面，再难的时候你总有感谢神的地方。因着双轨的这样一个智慧，他好像仍然不是信心，他仍然能够在苦难中充满感恩。刚才他几句话在主面前领受的，大家还能记得吗？礼拜五讨论的时候或许要讨论这几句话。快乐的时候大家记得吗？叫什么？赞美神。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寻求神。安静的时候怎么样？敬拜神。苦难的时候怎么样？信靠神。任何什么呢？感谢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这是刚才那位牧师在主面前多年的领受，成为众弟兄姐妹的祝福。主啊，保罗也是如此，在困难、在逼迫、在死亡面前，他仍然不被打倒。亲爱的主，乃是因为他将你的话、将你的道，不是放在那个路旁，不是放在那个前途石头地上，乃是把它放在宝贵的放在那豪土里，以致在他们的生命中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好收成，同样是结到果子，竟然有这样大的区别。亲爱的主，我们在人生就那么几十年，主啊，让我们活出光彩来，在你的里面活出那潇洒来。亲爱的主，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今天听了你那撒种的比喻，真是把它当作一个宝贝放在豪土里面。主啊，你就是那撒种的，主啊，你的话就是那种子，愿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被你所满足，结出那美好的收成来。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你会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